医师，麻烦你直接说明。
好，请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资料小本单，那个第十七页就是阿巴斯汀啊。那阿巴斯汀这个药呢，大家知道是用在大肠癌跟脑瘤了啊。那其他的乳癌跟肺癌都没开放，但是卵巢癌跟子宫颈癌呢，已经是在国外行之有年，但是我们没有开放啊。那所以由学会提出来，厂商也提出来，这个阿巴斯汀要扩增适应征到卵巢癌跟这个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呢，它是有 amanitin， 就是二线没有好的药。那卵巢癌有的部分是在治疗后6个月到12个月内它就恶化，很快就恶化啊。有一群人哈，那卵巢癌大概有70个人是属于这样早期恶化的。那子宫颈癌这样转固化转移的呢，大概差不多350到400人呐、啊。也就莫约是400出到500个人，这些人是有 amanitin。 那他就提出，厂商提出这个他的临床的数据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十七页的这罗斯公司建议的这个 survival rate， 上面的是卵巢，下面的子宫颈癌，大概这个存活呢，可以一个可以多差不多6.6个月，子宫颈可以多10.8个月啊、哦，所以它是有这个 survival 的好处啊、哦。那厂商预估的就是看18页，我们就稍微先瞄一下就好了啊、哦，就是这个是他估计的这个财务冲击啊、哦。那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其他的。那我们有三个学会，就是临床肿瘤学会、妇癌学会跟癌症医学会都同意啊、哦，三个学会同意，然后英国、澳洲、加拿大都有记录。那冲击方面呢，这个卵巢癌大概有8000万，子宫颈癌大概有4亿，所以这个量太大了。那我们算一算 ICE 的值呢，刚刚说过了哦，为什么要去做 MEA， 其中有一个部分是不确定性，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ICE 的值太高了，算起来是 2.3 个 GDP， 所以后来就是协商到最后呢，大家就请看这个第23页啊。那4.6亿呢，它下面写尚未扣除协商款款部分啊、哦。我们协商完之后呢，大概是要可以说嘛，好、哦，
不能说。
协商之后是我们想要的啦。其实大概数学算一算，大概2.4亿左右了。算一算呢，它的 ICE 值呢就是1.2。那里面呢哪一个还多少，他就不让我讲，我就不讲了啊、哦。那这样算起来是我们已经是满意的。所以给妇产科的医生有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就妇癌病人很久很久没有药品可以使用了嘛，那他们一直都没有，然后这边一加疫很久，因为疫好了，所以今天就把它排上来了。好，朱医师代表。
而且我想请问一下，那这个就算你以后不小心，我们做梦梦到2亿多了，财务冲击有2亿多。那今年的新药总额到底够不够？就是目前已经我们通过的药大概预估会有多少钱？如果再加上这2亿，是不是让我们先知道一下？就前面几次开会，不管还没有生效，当然还没有生效，但是我们已经通过的财务预估大概会有多少钱？
我先讲，这个不是相关于新药，因为这个是给付规范。扩充给付规范，那我今年才3亿、啊。
那扩充给付规范这个钱很少，
3亿、啊。
那3亿这个就2亿。那之前我们还有讨论很多扩充给付规范，那到底现在用掉多少钱？
其实我要说明一下，这个不管是新药或者是扩充给付规定，我们这边看到财务评估，其实真正实现的时候都是一直落后，而且是慢慢增加的。所以我们真正看到新药预算的执行率是看实际有发生的，好，然后才来用我们的今年的新药预算，而且是最近5年的新药，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落后才提供的。
因为每一年在健保会都有提啊，那个在健保会的时候，事实上都有框列新药扩增给付预算。那当然我们知道执行起来它是落后，现在我们通过可能到7、8月、8、9月甚至明年才可能生效，才进到市场嘛。当然它是落后的，但是毕竟它是有一个框列，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谈的时候应该是依照框列的预算去把它谈下来，这样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那至于它执行以后它后往后生效，那那是后面的事情，那我们有后面的机制去追踪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还是要依照原来编的预算，如果不然这样的话，事实上编的预算没有意义啊，在那边因为都落后生效，那到底这个预算要怎么编，在健保会要怎么编，如果是这样，那概念就要重新在健保会就要重新确认。
我觉得朱代表提的是一个比较fundamental 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不要采取 horizon scanning 啊？那我的了解是这个部分应该是部里面委托那个谁李玉春教授在做的研究里面啊，要去做考虑，因为你如果要进到这个的话，那你就有很多要想的，对不对？觉得这个钱不够，哪些要先，哪些要到后面，还是说按照先后顺序后来的我就不管？所以这个对健保署来讲是一个比较知识体大的问题，所以应该是回去那个研究案哈，到有一个程度的时候，再来看看应该怎么做是最好的。
好，那接下来那个欧明仲副院总副院长没有到吗？
这个还没有。
OK， 你还有，大家就了解了。我们议价也议得很好，议了好久，议了用年算了。
了解我们也。
然后妇癌病人，谢谢啦。那个我们 prostate cancer 也给了很大方啊，这个妇癌病人也要
做。这个我们都了解，这个大家都了解这个机制。我只是说，事实上这个机制。我同意刚刚肖代表讲的嘛，那应该是要有一个 timing timetable 或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已经谈了好几年了。那我也知道现在署里面希望用这个 horizon scan 的方式来预估一些新药，让它先 list 出来，预估第二年会有多少药要进来，财务影响会多少。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有一个 schedule， 让我们知道说现在进到哪里怎么样。不然的话，现在变成说，光这个药就两亿，那今年我健保会谈的时候三亿，那事实上等于健保会那个三亿是喊的，仅供参考。因为后来到我们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健保会那边因为在座也有健保会的代表嘛，付费者代表，结果发现健保会那边框列同意的三亿预算，到这边说啊，那个我们是仅供参考，那个因为全部是加起来只看五年整体的药费，那这样子就对健保会是说不过去啊。所以我觉得说，既然现况是这样，我也不反对。那我觉得应该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进到哪里，什么时候这个机制会开始，总是要让我们知道，不然的话，每一年每一次开会就在谈你预算还剩多少。
好，就 Horizon Scan 那个戴组长要
跟那个朱委员跟各位代表很简要的说明一下哈，就说 Horizon Scanning 的话，我们四月份就要开会，那。除了 CDE 他去收集各国的一些就是新药哈，新药的一些核准的趋势哈，包括在那个政府的药政部门跟那个保险单位之外呢，我们现在也会开始思考是说是不是请厂商来登录，就是说他预计在未来的两年哈或者三年，他们应该会来健保署申请那个给付哈，不管是新药的给付或者是新政扩这给付范围扩增的部分的话，都能够来登录。登录他预计，比如他预计在明年或者是在后年他会申请，他会在健保署这边核准，反正他来申请嘛，那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减少那个时间差没有办法预估的状况。我们希望四月份我们现在已经要跟厂商召开第一次会议，这 timeline 是这样。然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会邀请那个就是英国就是他们最早做那个 horizon scanning 的专家，还有欧盟的一些专家来了解他们的实际的做法是怎么样。那我们就 horizon scanning 就是说先去看到那先去预测，然后如果有厂商登录的话，我们至少还有掌握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 data， 就是说厂商他预计什么时间来申请，然后预计在什么时候会生效，然后他的财务冲击是怎么样，也请他们预估之后我们再做个参考。
我是不是能够拜托
组长这边，就是到时候七月份如果真的有国外专家来 share 他们的经验的时候，是不是要通知一下，邀请一下医院协会，让医院协会也能够参与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啊，不要只跟厂商那边谈定了以后，最后拿到这边来挖，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的过程中间，有机会的话，让医院协会也能够参与中表达一些意见，因为医院协会也有很多是药品的专家嘛。那像陈瑞英陈顾问就是陈委员就是啊，所以拜托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间，或是在研讨会的时候，能够邀请医院协会，谢谢。
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第一轮会先找厂商嘛，那后续的话就会再扩增更多的 stakeholder 参与，然后在国际研讨会的话，过去几年，过去三年的话，我们召开研讨会的话，都会邀请共理会的代表跟参与的医院协会
相关的
对相关的 stakeholder 都会参与，都会通知。
好，谢谢。好，那孙老师。
就是说这个部分我刚大家讨论的是蛮重要的一个 point 啦，那我们今天开会也听到健保署其实都有很多的新的方法或政策，其实是会把它逐步的优化，那只是在这个同时，我其实不知道说是健保署或者是像CDE 在做 Horizon Scan 的这些规划，在未来的人力组织上面是不是有一并因应的部分啊，要不然我们的要求其实越来越多嘛，因为的确这整个budget是越来越重要，那所以要落实一些政策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支持我们健保署啊，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人力上面的一个需求啦。嗯，谢谢。
赶快把 HTA 弄过来的，真的不然没办法。
好。